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中元首预定周四通话，美方关注台海紧张局势升高。
参议院通过2800亿芯片和科学法案，应对中共竞争。
美方已向俄罗斯提出实质建议，寻求释放陆战队员惠兰与球星格里纳。
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委员会说，香港必须废止国安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菲律宾北部27号发生规模7级的强震，当地人士28号说，已经出现几百起余震，焦虑的居民露宿在外。菲律宾总统叫马可士则飞往灾区看灾。有关当局说，埃布拉省昨天上午发生强震后，已经有5人丧生，150多人受伤。这起强震波及山区，引发山崩，建筑物倒塌。几百公里外的首都马尼拉的高楼大厦也在摇晃。无独有偶，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说，智利托科皮亚外海今天发生规模6.2级的地震。这起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0公里，震中在托科皮亚以西约33公里。
乌俄战争爆发已经超过5个月，战事持续在乌克兰东部、南部地区焦灼。CNN 记者贝特朗27号在推特爆料说，美国众议院议员斯洛特金向记者透露最新情报，表示有超过75000名俄罗斯士兵在乌克兰伤亡，并且俄国超过80%的军力深陷在对乌战争的泥沼中。据7月21号《自由时报》报道，美国情报界原先估计有15000名俄军死亡，受伤人数有4.5万人。如果最新消息为真，俄国的整体兵力的损耗可能比过去推估要来得更加严重。耶鲁大学这个月也公布了对俄国经济数据的调查，显示俄国政府高达60%的财政收入都依赖能源出口，俄国天然气对欧洲的出口量也大幅下滑。事实上，俄罗斯高度依赖对欧洲出口天然气，国内高达83%的天然气输往欧洲，出口量下滑也凸显战争持续下俄国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此外，报告推估俄国贸易进口量面临严重下挫，因为从另外一份中共的官方数据显示，即使是常年的政治盟友中国，俄国对中国进口也衰退了超过50%之多。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27号对香港人权恶化发出警讯，特别呼吁香港废除北京当局2年前实施的全面性国家安全法。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说，委员会对于过度广泛解读和任意实施国安法深感关切。委员会在报告中说，香港应该采取具体措施废除目前的国安法，同时不予执行。香港政府则严厉抨击这份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负责监督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实行情况，由18名独立专家组成，属于联合国任命，但不代表联合国发言。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指出，自2020年颁布国安法以来，据称有超过200人以危及国家安全为由遭到逮捕，其中包括12名儿童。香港2019年掀起大规模支持民主的抗议浪潮，当局在全面镇压示威活动时，于2020年颁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宣告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从事恐怖活动及勾结外国势力为犯罪行为。国安法生效后，反对派遭到瓦解，多数民主派主要人士逃出香港，遭到解职或监禁。
芝加哥郊区高地公园4号举行的国庆游行发生了大规模枪击案，造成多人丧命。官方声明指出，有关当局27号以117项罪名起诉21岁嫌犯克里莫3世，其中包括21项一级谋杀罪。综合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有精神病史的年轻男子克里莫3世国庆日当天在芝加哥一处富裕郊区举行的游行活动中开枪，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克里莫3世犯案之后，乔装成妇女逃跑，数小时之后落网，法官裁定不得交保。他后来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表示他还策划另一场攻击。根据检方的声明， 克里莫三世今天被控犯下21项一级谋杀罪，以及多项谋杀未遂及加重暴力行为罪。克里莫三世8月3号将出庭受审，届时将正式向他宣布所有的起诉罪名。莱因哈特说，假如克里莫三世谋杀罪名成立的话，他将面临强制性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曼钦27号说，已在提高公司税、减少国家赤字、投资能源技术与降低处方药成本的法案上，与民主党籍参议员领袖舒默达成协议。参议院民主党人消除不同意见后，拜登总统原本看来命运多舛的健保和气候政策宣告复活，让拜登不禁盛赞这是突破性的进展。曼钦和舒默在声明中说，法案内容包括投资能源和健保的$4300亿新开支，裁员来自于对大企业增税和执行现有税法。这项措施的规模明显小于民主党人去年构想的$几兆的开支法案，但仍代表拜登的政策在11月8号中期选举前有重大的进展。民主党人能否继续控制国会，就看届时的选举结果。曼钦和舒默说，这项法案将降低约$3000亿的国家赤字，在2030年前减少约40%的碳排放，并让联邦医疗保险得以谈判处方药的价格。
猴痘病毒在美国迅速传播，美国也成了全球猴痘疫情最加严重的国家。美国27号再次新增1048例确诊病例，创下单日确诊新高。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说，拜登总统预计在未来几天内宣布猴痘为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根据 Politico 的报道，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声明，由于世卫组织上周将猴痘列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因此将采取一系列行动，例如取得新的资金和招募新的职员。美国疾控中心 CDC 也将猴痘定为全国性法定传染病，此举将使美国 CDC 能够更密切地监测全国的传播情况。目前，美国国内猴痘疫苗数量不足，导致民众及政府都担心猴痘病毒传播的速度，政府的反应速度也受到公共卫生专家的批评。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宣布，本周将再提供数十万剂的疫苗。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参议院通过$2800亿芯片和科学法案应对中共竞争，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谷歌公司周三宣布，谷歌地图的3项更新，包括新版单车路线资讯、位置资讯分享通知，以及新推出全球100个最热门的地标的空中俯瞰。谷歌地图产品总监阿曼达·利希特摩尔表示，空中俯瞰是推出沉浸式视图的第一步。谷歌在网络开发者年会上展示了沉浸式视图，并表示这将于今年的晚些时候在洛杉矶、伦敦、纽约、旧金山和东京开始推广。在单车路线方面，用户可以查看路途中的海拔高度和陡降程度，以及该路线是否有规划单车道和道路类型。未来的几周，单车路线资讯会陆续推送到提供单车路线服务的数百个城市。此外，谷歌还推出了全新的位置资讯分享，用户可以查看对方抵达或出发的时间。基于隐私保护，用户只能针对选择与自己分享位置资讯的使用者使用此功能。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周三报告了它的历史上第一次收入减少。在4月到6月的季度中， Meta 公司报告的收入为$288亿，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业绩略低于汤森路透调查的分析师预期的$289亿。 Meta 公司每股收益为$2.46，低于每股$2.56的预期。目前在对世界经济可能进入衰退的担忧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广告销售萎缩， Meta 已经削减了成本并冻结了一些招聘，以抵消收入方面的挑战。 Meta 第二季度的收益也没有达到预期，而他对第三季度的预期收入将在$260亿到$285亿之间，低于$305亿的预期。 Meta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和分析师的电话会议上说， 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经济衰退期，这将对数字广告业务产生广泛影响。但我要说，情况似乎比一个季度前更糟糕。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近日公布了一组照片，指在大西洋海底的沉积物上发现了好几个疑似人为的神秘的洞穴。这些照片是由欧奇亚诺斯探索号在执行2022年山脊之旅任务时，探索亚速尔群岛北部的中大西洋海岭及亚速尔高原过程中由遥控载具所拍摄的。2022年山脊之旅旨在探索与勘探中大西洋海岭和亚速尔高原等鲜为人知的深海区域。中大西洋海岭从北到南绵延一万英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也是地球上最显著的地理特征之一。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说，中大西洋海岭绝大部分都在海里，所以多数仍未被探索。由于地壳构造上的扩张很活跃，中大西洋海岭经常发生地震。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国务卿布林肯周三表示，美国已经向俄罗斯政府提出一些实质性的建议，释放被其关押的美国明星球员布兰尼·格里纳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但是布林肯没有透露任何细节。请听报道。
针对美国明星球员布兰尼·格里纳因携带毒品和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保罗·惠兰因间谍指控遭俄罗斯政府关押，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告诉记者，我们几周前就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建议，以寻求释放两位美国公民，美方认为他们被错误的关押。布林肯说，他打算在本周与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的通话中讨论这一问题。他说，我们的政府已经就这一提议进行了反复和直接的沟通，我将利用这次谈话来亲自跟进，我希望能推动我们达成一项决议。但他拒绝透露美国提议的具体内容。他强调，当涉及到我们为确保保罗·惠兰和布兰尼·格里纳能回国所做的努力时，你需要了解到，我不能也不会去透露我们在这么多时间里向俄罗斯人提议的任何细节。据 CNN 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经过几个月的内部辩论，拜登政府已经提出用将在美国服刑25年的俄罗斯军火贩子维克多·布特作为潜在的交易的一部分，以确保格里纳和惠兰获释。这些消息来源告诉 CNN， 用布特换取惠兰和格里纳的计划自今年开始讨论后就得到了拜登总统的支持。不过布林肯拒绝证实美方的提议是否涉及用布特换取格里纳和惠兰回国。上周，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该行政令将扩大政府的现有工具，以阻止劫持人质和错误拘留美国国民的行为。这项行政命令将加强努力，将人质和被错误拘留的美国国民带回家，并将授权对参与劫持人质的人实施金融制裁和签证禁令。以上新闻由认真播报。
美国参议院27号批准了一项$2800亿的法案，目的在于促进美国科学研究和芯片行业，以提振美国实力对抗中共的扩张野心。这项法案将提交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承诺迅速采取行动推动法案成为法律。请听报道。
周三，参议院以64票对33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该法案旨在减少美国在军事硬件和其他产品上对中国和外国制造芯片的依赖。根据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摘要，2022年芯片和科学法案将公共资金用于扶持美国国内半导体产业，390亿美元的基金将为芯片制造设施的建设和扩建等提供直接财政援助，可以利用这些资金在美国扩大生产的公司，包括英特尔公司、台积电、格罗方德公司、美光科技公司、应用材料公司等，其中包括一项单独的$110亿的基金 旨在寻求与工业界合作，以推进半导体制造研究和劳动力培训，而另一个20亿美元的基金旨在更快地将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军事和其他应用。国会议员们还增加了240亿美元的税收抵免，用于投资半导体制造。该立法还将在5年内授权超过1700亿美元，用于促进美国的科学研究工作，以更好地与中共竞争。国会仍需要通过单独的拨款立法来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这部芯片法案是一项两党妥协后的结果。议员们之前花了近1年半的时间，试图就一项更加雄心勃勃的与中共竞争的法案达成一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说，星期三的表决是应对海外战略竞争的一个良好开始。拜登总统在参议院投票后发表声明，敦促众议院迅速通过该法案。众议院将在为期6周的夏季休会到来之前就法案进行表决，预计拜登将于下周签署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拜登计划于28号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电话，讨论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及国际议题。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27号表示，台海紧张将是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议题。请听报道。
拜登计划于周四7月28号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通话，讨论一系列重要的双边及国际议题。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27号在白宫例行媒体简报表示，这场会谈的关键在确保沟通管道畅通。美中关系是全球与区域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因为涉及的议题太多。他指出，拜登十分期待这次会谈，双方有许多议题要谈，预期台湾紧张局势也将在议程之中。科比肯定地指出，拜登将以某种形式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承诺不变，美方也依然不乐见台海议题片面或武力解决。他并指出，美方关切台海与周边紧张局势不断升高，中共军方更具侵略性，许多美方官员也都表达这样的作为不仅无益也没有必要，因为美方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对于传出佩洛西已经邀请部分国会议员同行，科比再次表示不会就佩洛西的出访计划做出声明，但若佩洛西有出访计划时，行政部门会按照惯例提供他相关的情势分析、背景、地缘政治现实等讯息，也会提供安全资讯。他也强调，未有任何宣布，也未有任何决定。佩洛西原来准备今年4月访台，但是因为行前核酸检测呈阳性而将访问延后。拜登上星期引用美国军方的话说，佩洛西现在访问台湾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美国政坛上强烈不满北京干预美国领导人出访，强烈反对北京威胁和恐吓台湾。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周三表示，议长佩洛西已邀请一小群两党议员加入他计划的对台访问，但佩洛西的发言人和白宫到目前都没有证实这一旅行计划。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联储在加息3码遏制通胀，鲍威尔说经济没有陷入衰退。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海军部长警告亚洲侵略者恐将遭受惩罚性反击。
俄接管乌克兰第2大发电厂，重新调派兵力集结南方战线。
美国监管机构不接受中国上市公司的讨价还价。
美联储再加息三码遏制通胀，鲍威尔称经济未现衰退。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俄罗斯支持的部队周三表示，他们已经完全占领可追溯到苏联时期的弗列赫斯克燃煤发电厂，这是俄方三周多来首次取得的重大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当天也证实，俄罗斯军队已经接管这座乌克兰的第二大发电厂，并正在向乌南三个地区大规模重新部署军队，以应对乌军即将在南方战线发起的大规模反攻。但阿列斯托维奇强调，这座已经沦陷的位于乌东顿涅茨克地区的发电厂只是俄罗斯取得的一个微小的战术优势。他说，俄罗斯已经在乌南的梅列托波尔、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重新部署军队，似乎有意从进攻转向战略防御。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稍早则发推文说，俄罗斯正在往赫尔松方向集结一波目前最大数量的部队，但他并没有透露具体细节。
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本周在马尼拉接受美联社访问时提到，尽管爆发乌克兰战争，美军对亚太特别是南海地区的关注永远不会放松，对亚太的关注甚至会更甚以往。虽然他没有直接点名北京当局，但他强调说，中共侵犯其亚洲邻国主权海域已经违反国际法，却没有受到惩罚。他表示，亚洲任何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的侵略者都可能遭受惩罚性反击，就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面临的情况一样。同时他也相信盟国和伙伴将会齐心协力在太平洋地区做出同样的回应。戴杜罗也重申拜登总统的承诺，表示若菲律宾军队、船只和飞机在南海遭到攻击，美国将履行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的承诺。此外他提到说，中共把南沙群岛七个有争议的珊瑚礁转为导弹保护的岛屿基地非常令人担忧，这让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坚持主张航行自由，并在周边海域巡逻，以凸显他们并不属于中共的领土范围。
据联合国安理会27号发布的一份声明，谴责缅甸执政军方近日处决了4名民主运动人士。安理会已经要求缅甸当局释放所有遭到肆意拘留的人，包括总统温敏和实质领袖昂山素季。路透社报道，在联合国安理会15个理事国全部批准的声明中，安理会要求依据缅甸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进行对话及和解，立即停止一切暴力行径，尊重人权，并让援助渠道完全畅通。缅甸军方去年政变夺权之后，于7月25号宣布处决4名协助公民不服从运动所谓恐怖行为的人士，这是缅甸40多年来首次执行死刑。缅甸军方隔天还为处决一事辩护，说是为人民伸张正义，无视国际的谴责声浪。连东南亚国家联盟都出面言辞斥责缅甸军方此举已经严重破坏了区域为缓和危机所做的努力。
英国保守党党魁候选人外交大臣特拉斯周三表示，一旦他当选首相，他将发起新的协议，以强化英联邦成员之间的贸易连接，以应对北京日益增强的恶意影响力。全球化英国是首相约翰逊政府去年提出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纲领，涵盖向印太倾斜的政策。据竞选团队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特拉斯相信英联邦能在对抗中共和其他威权政权意图侵蚀自由和民主价值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英联邦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3，国内生产毛额总计为14.5兆美元，占全球 GDP 大约14%，成员国总数占联合国票数大约30%。目前，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成本平均与非成员国的贸易成本相比低达21%。新的贸易协议渴望进一步释放各国的经贸能量，而特拉斯推出新政见的时间刚好落在每4年举行一次的英联邦运动会的开幕前夕。今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将于本周四起在英国的伯明翰市举行。
目前，美中两国还在对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提出审计要求的问题进行谈判。据路透社两位消息人士本周表示， 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监管机构不会容忍北京政府对中国企业的审计文件设置任何限制。如果谈判无法获得成果，270多家中国企业将会遭到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此前，中共当局曾多次释放乐观信息，声称与美国的谈判出现了进展，但是到目前为止，双方的谈判仍然没达成共识。美国在2020年底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要求在美上市的外国公司必须遵守审计要求，否则将不得在美国继续上市。行业人士说，美国会计监管机构的要求是必须能够根据风险审查任何一家公司。如果北京对审查设置限制条件，那就无法达到美方的要求。这些人士认为，即使把这些中方的企业除名，中共也不会遵守美国的法律规章。
周三，数十名前共和党人和前民主党人共同宣布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他们认为将有数百万名对美国两党政治失望的选民会支持他们。这个名叫 Forward 前进党的新政党最初将由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和新泽西州前共和党州长克里斯汀·托德·惠特曼共同担任主席。创始成员表示，他们试图成为美国政坛的第三大党，并将于9月24号在休斯敦举行正式的启动仪式，并将于明年夏天选定一个重要城市举行前进党的第一次全国大会。不过，从历史上看，第三党一直无法在美国的两党之中茁壮成长。目前还不清楚前进党会如何影响未来的选举前景。一些政治分析师对他能否成功仍抱持怀疑态度。据资深政治分析师罗滕伯格说，谈论建立第三党很容易，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太可能，因为两大政党目前仍拥有巨大的优势。杨安泽在受访时则说，他们目前拥有$500万的预算，且该党拥有充足的捐助者，三个团体的基层成员人数已经有数十万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联储再加息三码遏制通胀，鲍威尔称经济未现衰退，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俄罗斯参与国际空间站的协议将在2024年到期，传出俄罗斯将退出国际太空站的消息。周三，美国宇航局 NASA 透露，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的官员告诉 NASA， 俄罗斯希望继续保持国际空间站项目合作，至少留在该计划到2028年。最新的迹象表明，俄罗斯距离结束与美国长达20多年的太空站合作至少还有6年的时间。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披露了将完全由俄方运营的计划，将不早于2028年开建，或于2030年投入运营。新的太空站可用作登月基地，并可监测包括北极在内的整个地球的表面。此外，站内还可能安装一个可容纳4名游客的空间，实现商业太空旅游。
据 DigiTimes 网站周三报道，业内人士透露，汽车和工业芯片的供应仍然紧张，而消费类芯片的库存在整个供应链中继续堆积。分销商和下游设备供应商持有的消费类芯片库存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而且消费类芯片行业的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处于库存过剩的状态。消息人士指出，在最好的情况下，消费类芯片供应商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来完成库存修正。因此，2022年下半年消费电子需求前景普遍悲观。另据业内人士说，汽车、工业和其他非消费类芯片需求的前景仍然被看好，汽车和工业芯片将供不应求。
Twitter 周三表示，计划在全球范围内缩减办公空间，以降低成本，并支持远程办公模式。Twitter 在发给员工的电子邮件中称，将削减在旧金山、悉尼和纽约等多个全球市场的实体办公空间。在缩减办公空间的同时，推特并不打算随之裁员。据悉，推特将撤离位于旧金山 Market Street 总部后面的第10街办公室，从而显著降低其在旧金山的企业影响力。当前，推特占据了该大楼的多个楼层。同时，推特还取消了在奥克兰湾区开设办事处的计划。 此外，推特还可能关闭在悉尼的办事处，并考虑在租约到期后关闭几个其他办事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近日表示，美国陆军正在考虑在亚洲部署一支多领域特遣队，以遏制中共在台湾海峡和南海的侵略行动，并在战时负责摧毁中共的防空和指挥系统。请听报道。
据日经亚洲评论周三报道，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查理斯·弗林在接受日经采访时表示，美国陆军正在考虑整合一支特遣部队，整合导弹、电子和网络能力。这支被称为多领域特遣队的陆军部队将负责率先摧毁中共防空和指挥控制系统。弗林指出，多领域特遣队的陆军单元由数千人组成，已有的两支分别驻扎在美国华盛顿州和德国的基地。该部队分为四个组，具备火力、防空、后勤和信息战能力。第三支特遣部队最初计划在夏威夷部署，但现在被认为将在亚洲部署，预计该部队将在2023年之后启动。据悉，美军计划在连接冲绳、台湾和菲律宾等第一岛链部署陆基导弹。五角大楼的部分想法是为这个项目分配一个多领域特遣队，因地面部队较灵活，可轻松避开中共的导弹攻击。而作为前锋部队，特遣队将负责率先摧毁中共的防空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为美国军舰和战斗机接近中国的周边地区打开缺口。美军除了考虑在亚洲部署多领域特遣队，还打算打造一支载人舰艇与无人舰艇混编的大型舰队，对抗中共威胁。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迈克尔·吉尔迪日前向舰队发布了2022年航行计划。该计划进一步概述了美国海军将如何维护、训练和装备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加强与战略伙伴的关系，同时遏制冲突，并在需要时帮助赢得美国的战争。该计划也强调需要解决与中共的长期竞争，并保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优势。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联储对抗处在40年高点的通货膨胀，连续两次例会决议升息三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预告9月份还会升息，幅度取决于经济数据。他强调经济没有陷入衰退，但成长需要低于潜能一阵子。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筹备委员会星期三决策官员历经两天集会，继六月后再次决议升息三码，12名官员全数同意。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调高到 2.25% 至 2.5%， 达到不刺激也不拖慢经济的中性水准。这是1990年代初期美联储将这项短期利率当作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以来首次连两度升息三码，利率回到2015年至2018年上一波升息循环的顶点。美国6月消费者物价年增 9.1%， 创40多年来最大涨幅的数据公布后，市场人士担忧美联储降低通胀的努力可能伴随着风险。由于通货膨胀减缓了消费者的购买，削弱了商业活动，市场担忧美国经济会步入衰退。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周三下午的新闻会上再次否认了美国经济会陷入衰退的看法。他表示，目前就业市场强劲，美国没有出现经济衰退。鲍威尔还说，没有人将高通胀作为衰退的指标之一。美联储会在日后政策中试图避免衰退，尝试不犯错。美联储周三的声明还说，在加息的同时，他们也在减少其近9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持有规模。从6月开始，美联储开始允许一些到期债券收益放出。到目前为止，资产负债表仅减少了160亿美元。美联储设定的每月缩减上限高达则是475亿美元， 这一上限到9月份将达到每月缩减950亿美元。伴随着缩表进展加快，市场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份至少再加息50个基点。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